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。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感谢主，读经到此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你的福音的真道已经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得到何等大的福气。主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主你圣灵的恩光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来领受你话语的甘甜，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激励提醒，得到安慰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从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使命，那这个使命就是要传扬这个福音了。不过福音的内容显明的是什么呢？神的义。那所以过去的这几章，从一到第四章呢，都是要解释这个义，神的义怎么样显明出来啊？通过福音。首先他告诉我们在第二章那个地方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了解在律法之下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义。甚至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按照律法，无论是这个圣经的律法，还是在我们心里面呢，神放在我们的标准呢，我们都是被定罪的，我们都是被审判的。可是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但如今啊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呢显明出来了。神的义显明出来了，这种义是源自神的恩典，完全是神单方面给我们，是因着耶稣的救赎而能够赐给我们。而且呢，这样的一个义显明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因为他追讨罪，只是他自己承担了那个代价，结果是使我们人谦卑啊，没有可以夸口的。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呢，这个义的观念呢，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义呢？通过亚伯拉罕，保罗解释是因信，因信而称义，因信神的义算在我们的账上。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怎么样的一种信心呢？是罪人，是一个属灵破产的人呢，只信那称 罪人为义的神，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而且他因为这样呢，得到了神所赦免的这个罪，有行为作为一个标志，行为作为一个记号来显明他果然有神的义在他的里面，他果然因为相信而称义了。那这也邀请我们每个人呢，这也挑战我们说，当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吗？那你就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，你踏出去跟随他，那你就经历生命的改变。亚伯拉罕的信的特别是在于，我们过去第四章那边讲到说，保罗解释亚伯拉罕的信是唯一的途径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因为你不可能又借着信又借着律法来讨神的喜悦，单单凭着信，而且单单凭着相信这位真神呢，不是我多么相信，而是相信这位真神，然后有一个依据，这个依据就是有一个超然的盼望。今天我们会解释这个盼望，也通过耶稣的复活呢，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亚伯拉罕可以得到，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呢，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义。相信接受了神得到这个义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什么果子呢？那刚才讲题都说了，是盼望。那今天第五章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思想呢，保罗要解释，所以你看第五章第一节，既因信称义啊，讲完了，用了四章来解释，既然因为相信，单单凭着相信而称义之后，我们现在怎么样呢？啊，保罗就慢慢从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呢，转到我们在圣灵里面呢，有圣灵的生活。第一次在五章，保罗就很详细的要介绍圣灵在信徒的生命里面的工作。得到了这个救赎之后，我们不只是头脑，我们会看见你的生命慢慢的被改变被塑造。这个盼望是怎么一种盼望呢？你可以看那个讲到的大纲啊，夹在周刊里面，四个方面，第一到第二节，首先这个盼望呢是以称义为基础的，因为称义而带来的一种盼望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解释，哎呀，这个称义带来很多东西啊，带来与神相合，让我们站在恩典当中，而且欢欢喜喜的盼望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些果子呢？这些福气呢？因为刚才我们说保罗在解释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啊，是因信称义的信心。其实这边说我们既因信称义，五章第一节应该翻译为我们既因信已经被称义了，过去而且是被动的。那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可以有和平？为什么可以站在恩典当中？为什么可以有盼望呢？因为我们被称义了，我们是被动的。这个称义是神的工作，这个称义好像亚伯拉罕是神呼召，是神引导，是神白白单方面把他的福气赐给亚伯拉罕，也赐给我们，完全没有可夸，被动了。所以因信被称义了，然后呢，而且这个是一次性与神的和好，与神相合。那个关键是神自己愿意跟我们和好。那这个称义是神单方面因着基督的缘故，上次我们说好像亚伯拉罕，神改变了他的地位，让他本来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本来神是要审判罪人的，现在呢因着信，神称他为义，神给他儿女的地位，宣告无罪释放。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个福气啊，虽然是被动，我们却领受神赦罪的福气。在神的面前，魔鬼撒旦不能再控告你啊， 他不能再说你看这个人，你看这个人他的那种生活，他这么软弱啊，他都没有一个很久坚定的心志跟随主，这个人怎么可以上天堂呢？神说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我已经把他的罪的惩罚归在我爱子的身上了。一次过，神宣告这个人无罪，这个人在神眼里看来是一个义的人。而且因为是与神相合，保罗强调，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神带来的这种称义是不改变的，不只是被动的我们呢，不只是一次性的神接纳我们，而且是不改变的，因为神的决定不改变。你知道我们人呢真的很善变的，最近我去有那个电脑展了，我去买换那个一台新的电脑，我自认了这次过去的两三次换电脑，过去几年都一直判断错误，买错一些就是不是我觉得最想要的那个款式了。这一次呢，我想我要预备好了，我就先认定啊，先查咨询长老啊，哇，我要应该买什么样的电脑，我就想好了 OK。电脑展已经锁定一个款式了哈，所以当天呢，我还电脑展第一天就去了啊，然后就去到那边啊，就讲看到那个那些广告的时候，也去这个摊位就可以了啊。谁知道一去到那边，哇，愣住，忘记电脑展很多人，而且卖同一个款式的零售商啊，至少有三个，我就惨哇，哪一个？零售商给我的那个是那个整个配套是最好的，我就走来走去啊，这边问啊，说哦，你这个还有给我一个，他说我送你一个 mouse 一个鼠标啊，这个鼠标不是很值钱，不要紧，就在反反复复去另外一个，说哦，你也卖这个电脑，那你送我什么啊？我就去问来问去，问来问去，最后哇，还是拿不定主意，想哎呀，是这边好还是那边好？最后去第三个零售商。哎呀，那个服务员说，我跟你讲，你给我买呢，我给你多70块钱的折扣。说哇，70块钱的折扣啊， OK， 想来想去就犹豫了，最后哎呀，就跟你买了，因为你给我70块钱的折扣，折扣了之后就很好了，拿了东西他给我，哇，又有 free gift 啊，哇，还有 headset 啊，还有什么东西 speaker 啊，我说哇，好，就拿去付款，付了款之后呢，放进车里面呢，我后悔了，说哎呀，因为我忘记，我可以去问他说我的那些 free gift 啊，免费赠品，如果不要，可不可以扣钱，扣多一点？可是太迟了，我已经走了。然后买一台电脑，你看我们人啊，可能只有我是这样啊，可能大家不会犯这种错误的，都会犹豫不决，都会三心两意，都会做了决定还是后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凭着你凭着我们才能够称义的话呢，没有希望了。不过是凭着神不改变，他做了一个一次性的决定啊，信实的神一次过称你为义，接纳了你，给你这个儿女的地位。所以保罗可以说，我不止与神相合，我站在这个恩典中啊，站在这个恩典中，我现在站立在神的恩典上，不能摇动，因为是神给我的恩典，不是我争取来的，不是我的意志头脑做出最好的决定。所以保罗他真的可以欢欢喜喜，你们看到他很强调他的那种欢喜，我们欢欢喜喜，我站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欢欢喜喜的盼望那个神的荣耀，神的作为，感谢主。当我们按照他神永恒的这个旨意和计划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那一天你曾经决志要相信耶稣的时候，甚至你会后悔的，我们都会后悔，可是在神眼里呢，没有改变， 与神相合是一个事实，得到永远真正不改变的平安，因为那是神赐给人的平安。靠着耶稣站在恩典当中也是永不摇动，因为那是神通过耶稣给我们的恩典，不照着你的情绪的波动，而是照着神永恒的旨意和计划。保罗说，我们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将来的那个荣耀，保罗接下来还会说明的，他暂时放在一边，他因为他要讲的东西太多了，那个荣耀他等到第八章他才跟我们讲。不过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有那个向着将来的一个盼望。你看，我们先体会了神的爱，然后我们接受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，然后我们对将来有一个盼望，有爱有信也有盼望。不过怎么长进呢？这个盼望，对将来有盼望荣耀，第二方面呢，五三到四节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盼望呢，虽然以信为基础，可是却是在患难当中来操练。患难当中，有些人以为信耶稣是只是讲到将来的荣耀啦，要有能够上天堂啊，不要下地狱啦，是这样子，以为那个信仰主要是讲到将来的事，当然那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昨天晚上如果有来布道会呢，王牧师讲得很清楚了。不过他们的错误呢，就以为那就是只是将来的事了，今天的生活呢，这个信仰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。那另外一些人的想法呢，以为如果相信了耶稣，哎呀，其实都不错啦，只是问题是我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困难呢，对吗？很多的苦难呢，很多的眼泪啊。如果没有这些眼泪，没有这些困难，该多好呢？我相信耶稣就等着上天堂。保罗说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，因为他要解释，其实患难跟你的盼望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，甚至他会说你是通过患难，你的盼望才能够更加的坚定。因为他接下来呢，这个保罗的很喜欢的一个做法呢，环环相扣，一个抵一个的那种说法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换句话说，通过患难我们可以坚固我们的这个盼望。那患难生忍耐，我们大概明白这个观念呢。如果不明白的话呢，那些在我们当中在当兵的那些弟兄们呢，就可以做见证呢。你要怎么样学习忍耐呢？当然不是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学习忍耐啊，是吗？是你在训练很辛苦的时候呢，你去学习忍耐。所以患难生忍耐，这个我们明白。可是忍耐怎么生老练呢？问题是什么是老练呢？那老练就是一种被磨练出来的品格，这个是老练 ,tested character。那可是所以忍耐多了怎么生老练呢？原来是这样，经过考验呢，因为有患难多了就生忍耐吗？忍耐多了呢，这个人的性格就被考验出来了。因为你忍耐一两次，对吗？你说哎呀我很会忍啊，可是如果能够一直忍，百忍成金啊，我们说这个人的性格已经被塑造到一个地步了，验出一个人的品格。所以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啊，来推荐提摩太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就是这个老练了，他的这个性格怎么被操练出来？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。提摩太，其实我们整天讲提摩太是很年轻的传道人啊，胆怯啊什么，其实保罗觉得他是一个相当已经被操练，忍耐很多了，性格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了。那这种忍耐是熬练出来的一种忍耐，不是一两年啊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。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说，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要有很好的那个属灵的品格，我们都很渴望，对吗？看到一些属灵的前辈，我们说哇，他们的那种多么爱主的那种 性格，哎呀，我也希望是这样，真的吗？因为当你希望有这种老练的品格的时候呢，你要预备有忍耐，而这个忍耐是很多的忍耐，通过很多很多很多的患难，然后就验出一个人的性格。可是老练这么多的盼望带来的忍耐，然后才带来的老练，又怎么生盼望呢？因为这些都是阻力嘛，对吗？你说那种患难啊，那种忍耐啊，这些都是阻力来的，怎么样来产生盼望？应该是消减盼望，按常理了，哦，你那么多的磨练呢，那么多的这种考验呢，应该是让我们的盼望减低。可是保罗说不是，是产生增加那个盼望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阻力会增加盼望？可能有一些姐妹们呢，有去练比拉提斯，或者一些那种慢动作那种操啊，就是用个带子啊去拉啊，一直控制那个带子的那个弹性啊，或者一些健身脚车啦。如果你骑那个健身脚车，对吗？那你知道骑健身脚车啊，不是像在外面的骑那些电单车啊，你可以调那个轮的那个阻力的，对吗？那你几时去增加那个阻力？是要你锻炼你的肌肉，对吗？你要锻炼肌肉越多，你的那个调的那个阻力越大。调到越大的时候，你就当然了，你刚开始骑你不要调很高了，根本就推不动了。不过如果你练了相当的一个程度之后呢，你就增加那个阻力。当你增加那个阻力呢，你的肌肉就练得越结实了。那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当你经过很多很多的操练之后呢，其实你的老练的性格不像我们人想的，我们就愤世嫉俗啊，我们就变成苦读啊，信了主很多年呢、啊、哎呀我看多了啦，哎呀教会就是这样的啦。不是，你在主里面的盼望增加了，因为你经过忍耐，你的那个属灵的品格被塑造了之后，你对主的荣耀的盼望越来越确实，你向往他，你等候他，主力增加盼望。当然建立在我们真实的信仰上才会这样。那基督徒的盼望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人喜欢患难，不过这是神的幽默，他使用患难来建立我们的盼望。我们越没有患难的话呢，我们越不会渴望将来荣耀的盼望。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苦难当中，在我们的眼泪当中呢，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将来的那个盼望。怎么样去操练呢？在于明白这个观念呢，通过患难得到真实的盼望。不过这个盼望在于我们一再的去操练，不要害怕。其实我们不用去找患难的，对吗？患难会来找我们的啊。可是在这个患难找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操练这个忍耐了。怎么忍耐？其实也没有很大的秘诀。当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，他听见国王下令说每30天里面呢，不允许任何人求告别的神呢，只能够求告于他，这个波斯王。就这么一回事，逼迫来了，患难来了，这个但以理做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他就回到家里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神，与素常一样，跟往常一样灵修祷告了，没有任何特别的举动，只是继续在主面前持守信心，不发怨言，等候神 依靠神的引导，没有什么不同，一往常一素常一样。那这就是我们操练我们的这个老练的性格。那但以理当然在这个患难当中有很多可以令他惧怕的事情啊，被抓起来啊，果然最后怎么被丢进狮子坑，都是很多可以惧怕的事情。不过他的那个操练他的这个忍耐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，与素常一样，一日三次来向主祷告，持守信心。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人在面对一些患难呢？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波折，那可能有一些的危机在你的生命里面呢，你自己、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无论是健康的问题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夫妻亲子的关系，无论是在事业上你面对很大的一个危机难题的时候，这是操练我们盼望的时候。在1940年6月，当这个纳粹，就是德国了，纳粹军人成功占领法国了，他们往西从德国开始，连法国都被他们占领，要开始过那个英国海峡了，要打英国了。那个时候，那当然那个是英国面对最大的危机的时候了。他们的首相丘吉尔 Churchill 他是很会演讲的一个人呢，怎么样去鼓励英国人来面对这个将来这个敌人呢，这些德国军呢快要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呢？那他就说，在他的这个六月，1940年6月，在国会的演讲啊，他说这个敌人的全部的精力呢，很快就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了，因为希特勒他知道，他如果不打败我们的这个岛国呢，他就不能够打赢这个战争。那如果我们可以抵挡他，欧洲就有盼望得到解放，而这个世界有盼望能够继续向前，进入有阳光的日子。当然他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胜利，我们就进入黑暗的一个纪元里面了。让我们预备心来，他说让我们预备心来，在我们的岗位上继续的奋斗。他说好让如果在日后这个英国的这个帝国了和他的联邦能够再持续1000年，人们回想起来还是说这是英国人最卓越的一刻他的演讲 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 这是最卓越的一刻。那在危机当中的这个操练是这样啊，如果你在危机当中、患难当中呢，你要依靠主，要靠主刚强，因为患难能够生忍耐，我们持续的忍耐，属灵的品格会操练变成老练，然后这个老练可以坚固我们的盼望。不过我们要建立盼望，保罗说不只是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啊，荣耀的盼望，其实也有主观的经历的。第三方面，从5到8节，保罗提醒我们呢，这个盼望不只是在外面，我们抓住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，有神的爱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第5节那边保罗说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怎么知道这个盼望？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落空。答案，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了。原来神在做工了，神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怎么显明呢？保罗解释神的爱跟人的爱多么不同呢？那人的爱呢，这个情操也是很高的，为义人死，为好人死，甚至为一些不认识的人死，很罕见，对吧？可是还是有的。如果有的话呢，我们很感动啊。如果有人为国捐躯啊，哇，壮烈牺牲，对吗？我们很感动。有一次驾车经过一条路，叫做 Bosing Street， Bosing Road 啊，谋圣啊，那个这个应该是纪念那个我们的为国捐躯那个烈士了哈，林谋圣。那所以我看到，哎，就想到了哦，过去他怎么样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，为了新加坡来抗日，结果就被人背叛就死了。还有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他在那个麦里兹蓄水池那边呢。我们就很感动了，说哎呀，这个人为别人死啊。不过第八节告诉我们，神的爱在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，记得吗？那个不敬虔抵挡神的那个人呢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啊。这个就是神的爱跟人的爱不同啊，为一个不爱你的人呢来牺牲不容易啊，为一个背叛你不领情的人你要摆上那更难了。不过为一个直接抵挡你藐视你甚至恨你的人呢来摆上你儿子的生命，哇，那个真的是需要一个奇妙的爱。所以保罗就是要过去就说明我们是这样的人，在律法之下人人都被定罪，可是神却通过耶稣显明了他的爱。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，可是我们感受到了吗？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那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。那可是怎么样从这个事实来成为我个人领受的一个真理呢？那个关键就是圣灵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那你看这就是理性和感性的那个桥梁啊。如果我们要说道理我明白了，可能当中我们甚至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啊，就是你可能听过好一些道了，哎呀，知道基督徒讲的这个十字架耶稣被钉在上面，基督徒认为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死呢可以担当人的罪，使到人能够不至于灭亡，能够上天堂，这个道理你知道了，可是怎么感受得到呢？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那你有圣灵的这个工作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其实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他要让我们想起旧约的应许啊，约珥书说到了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人的身上。圣灵启示，当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的时候，就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了，让我们看到不只是一个真理，让我们体会到这个事实，不只是理性上知道神爱人，而且是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，不只是耶稣他死了，而且是他为我死了，不只是他除去世人的罪，而且是他担负了我的罪啊，这个就是那个不同。耶稣不只是世人的救主，他变成了我的救主，曾经救了我，赦免了我的罪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。所以就像那个卫斯理的那个诗歌了，怎么可能我也蒙恩呢？哦 ，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我能够得到神的恩典？那所以我们，如果你已经听过福音的话呢，那你需要把这个福音来领受，作为你个人的信仰。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了，那你相信耶稣，你说耶稣我要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啊，圣灵呢就会开启你的心，让你看见这个奇妙的事实，让你体会啊，浇灌神的爱在你心里面，让你体会到神的爱是多么的真实。耶稣是教会的救主， 耶稣是你的救主吗？当一个客观的事实变成你主观的经历，我们就知道你真的是蒙恩了。那如果是圣灵在感动你，说哎呀是啊，耶稣真的是爱我的，圣灵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因为圣灵向你启示已经看见了神的爱，那你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不用不好意思，而是认定神的工作、神的真理是真的，我要领受他，我要接受他，我要耶稣做我救主，我要一生跟随他。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，因为圣灵开始工作了。然后第四个方面呢，我们就开始走另外一条道路，就是朝得胜的目标、得救的目标来前进。得救的目标从第九节开始，那九节到十一节其实两次强调那个字叫更要，看到吗？更要。那如果你看九节和十一节，九节呢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然后到了十节，那边说我们既与神和好，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。那这两次的更要是犹太人的思想，从一个更难的事情到一个更容易的事情。如果更难的事情都已经做到了，那么那个比较容易的事情当然一定也会做到。神如果把那个最难的东西已经做给你了，那么接下来剩下的那个难题神更要为你去解决处理它。第九节那个更难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靠着耶稣的血你已经称义了，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，靠着他的血在神面前已经称义，那么更容易的是将来面对神的时候，那个愤怒原本你应该得到的审判当然一定会被除去。第十节那个更难的是借着耶稣的死你与神相合了，与神和好了，那更容易的是因着他的复活、他的生命，你将来肯定会得救。因着我们现在看见最难的事神已经做到了，我们看见将来的那个目标是必然得到的。这就是我们对将来为什么有把握，一定会达到那个目的地，因为过去最难的事情神已经付了代价为我们做成了。你走在这个得救的道路上不会流失的。你不要相信一些人的说法，一些人跟你说你相信耶稣啊，那个耶稣洗净了你过去的罪啊，那可是你现在呢，如果你不好好跟随耶稣的话，到了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是会下地狱的，你可能还是会失去那个救恩的。保罗不是这样看的，最难的是神为你做了，爱子的血为你舍了，将来的那个盼望是确实的。我们买旅游保险呢，如果你出国，如果你买一个旅游保险呢，你说我要去一个星期啊，他跟你说对不起啊，这个保险只保你第一天而已，接下来你要去另外一间买，我就算了，我就不跟你买了，对吗？我就去跟另外一个保险公司买保全程的，肯定嘛，没有人买那个保险是保一天的。那为什么你信耶稣只相信耶稣过去救你呢？那个信仰的价值在真的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啊。可是我们相信耶稣有永远的盼望。得救一方面是过去神赦免了我的罪，另外一方面是将来因为复活跟主永远在一起，与主永远活着的盼望。不但是这样，不但有这样的一个保障，十一节说不但如此，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与神为乐。 因为有将来的那个确定的盼望，在今天的患难当中，我们可以以神为乐，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夸口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主啊，我真的很软弱，我在面对我的这个眼前的困难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多事情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来面对它。可是在这个因为有将来的这个患难，这个盼望呢，我可以以神为乐，因为我知道神有能力，有了一个保障，你的这个信仰是保全成的。当你相信耶稣，他在今天在你的患难当中，他要扶持你，他要托住你，他要像耶稣的这个话语上所说的，哎，在我手里的一个也不流失，没有一个是失落的，因为在我的手里面，靠着他，你过去相信你耶稣，你有保障，靠着他，他要继续在你的患难当中来托住你，然后靠着他，你在将来有绝对的这个盼望，因为你相信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主，不只是为你死，也为你复活，将来他也要为你再来。那如果你觉得你的盼望有摇动的时候，也许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因为你在患难当中，这个忍耐的过程，你就哎呀很难啊，辛苦。不过这个应许呢，告诉你，你的那个盼望是确定的，你的得救不在于你信的多真多彻底，而是在于你相信了这位耶稣啊，在他的手里面，他要托住你了，因着他，你要走到神为你预备的目标，就是将来的那个得救。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很特别的，当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，那个基础我们就知道不能改变，因此真正的和平，真正的这个盼望，稳固的站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可是神自己的美意就是要我们在患难当中来操练这个盼望，有阻力，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盼望当中我们要忍耐，因为这个盼望生老念，老念会培养我们有更大的盼望，坚固我们的盼望。你抓住的不是一个客观的应许而已，而是因为圣灵你体验，你能够体验，特别在患难当中啊，你体验神的爱，你回想神的爱的时候，圣灵帮助你得到力量，最后你的这个盼望是确实的，因为有那个得救的目标。求神帮助你，帮助每一个在患难当中的人，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在患难中继续的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主啊，帮助你的儿女，就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，可是如果我们既然因信得称为义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已经成就了那最难的事，把你的爱子为我们舍了，为我们死，使到我们得生命，主啊，我们更靠着这位复活的救主有确实的把握，你保守我们到底，帮助你的儿女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特别安慰鼓励在患难中的儿女，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可以从他得力，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可以在患难当中，在黑夜里面继续欢欢喜喜的仰望依靠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